我很精进在什么？我很精进在染色身相位处啊。所以你那时候应该精进离染。那这样又能动作，又能那个，就是典型的菩萨修法。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积极创作，所以我们现在是先委缓和一点，就是静态的、被动的，人家叫你做什么，人家来打招呼啊，阿弥陀佛，心都很清楚。可是到菩萨道的时候，就变成他除了要维持内心的这一份清净的时候，还要积极创造，最难。被动的还好嘛，啊，应付一下就过了啊，扫地扫一下。现在不是还要做规划、做设计，还要弘法。那念头早就跑光了，就这样难也难的。菩萨道其实又要守住这个，又要你做这个事情，又摄内，又要对外，又要付出，又要摄内，哇，这个很难做。其实菩萨道的禅法难就难的，好吧？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没的，不没关系啊。
可能对有些。局势会比较不公平啊，就是他们想听，可是时间没办法。
因为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剩下九次根本没什么谈。那每次谈了又可以。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大家就多担待，勉强一下。这个因缘，我希望。多给大家一点东西。我同时还有一个希望大家更积极一点，所谓积极一点就是不要光听，问，因为我不好问你们，我怕你们给你们那个压力都不敢来了，这样很麻烦。因为我好几次试过啊，只要稍微压迫一点啊，对，大家有的人受不了。我希望大家能针对问题啊，也许以后还有一年了，不过一年很难把握了。就是说，大家趁能谈啊，尽量把问题呈现出来。过去我在学的时候比较没机会问人，所以一想到说有的问的话啊，自己尽量把握。好，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应该是，第四个经嘛，对不对？第四个经是不是？应该就是，阿难问了，有哪一个法可以去除，满七种法，满两种法，对不对？那这一个其实我就讲过，这个主要是跟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法本身阿那波那法能具足，四念处，虚觉得分，其实也可以满足所有的法。怎么讲呢？我们看下一面。今天过来的时候啊，上居士有问我说有关于那个怎么去助念的问题啊，不然我就先讲好了。这个后头因为这个文简单，待会再讲，我还是免得中间讲一讲又插过去。助念的问题啊，你们最近有去助念吗？哈，助念一次哈。那助念的问题这里面。助念其实说简单不容易。你想啊，我们最近不是发生就是有些辅导老师啊，去辅导那些有问题的人，到最后被反辅导，辅导到最后自己吸毒，去辅导那些吸毒的，到最后自己也跳下去吸毒。为什么你会被反辅导？因为你自己的信念不稳，你的信念不稳，尤其是我们讲说你一个人的逻辑观念啊，逻辑观念 逻辑观念牵扯到是一个人的分析观察能力，是逻辑。那这个逻辑观念假如你很强的话，你不管是说服别人或者说服自己，对一个观念的一个掌握会比较稳当，会比较稳当。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过去所学的只是片面听到的，不是人家讲说哎，我们就看到人家要往生了，我们就要跟人家念佛助念，对不对？实际上助念我一直强调这个念头啊，就是念 不一定助阿弥陀佛就要助念了，助他现在的念头，助他现在的念头。那我们现在是用什么念头去导引他？老实讲，如果助念最难助念是活人，那对你来讲啦，对你来讲助念活人最难，助念死人，死人最难，因为你助念死人，死人不会跟你抗议啊，他都没反应，他没反应，所以你这还安心的继续助念。你助念活人的时候，他会跟你反应啊，你讲错了，就像我们现在在助念，我们现在在助念啊。你听不高兴了，不对不对不对，哇，这个住不下去，因为他比你强，他的理念，他对他所坚持那个信念比你强，你转不过他。所以助念王者啊，对助念者他是比较轻松啊，因为反正他只有接受的份啊，他也不会跟你抗议，不能抗议。可是偏偏王者这时候啊，他是最难，因为他的意念他掌握不住，他掌握不住。那我们说，那我们在助念王者有什么好害怕的？你如果要敷衍过去，当然没有人抗议你啦。可是你要问心的话，你要问自己说有没有效，那可能你自己就比较问看看了。第一个，面对那种情境，你拿什么念头出来？助念要有一个相续的念嘛，对不对？有相续的念嘛。不然你不能说，哎，南无药师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王者啊！你告诉我你要我去哪里？因为你自己念都不一定，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举的例子说助念阿弥陀佛，那当然很简单啊。我不相信说我们念佛念到一半会念到药师佛去，这个没问题。可是问题，虽然不至于说念阿弥陀佛跑到念药师佛，可是我问你，就你念阿弥陀佛的这种同样的语句当中啊，这中间你不是被药师佛牵去的，不是被其他的圣号牵去的，是被其他妄想牵去的，是这个问题了。你念不相续啊，你念不相续的话，你怎么去助念？那我们为什么能助念？因为我们靠人多。我不相信他，就刚好互相交叉，你不相信的地方刚好你继续念，反正总十几个总挑一个，刚好那一刹那有人在用心吧。那我光靠你一个的话，恐怕你自己有的人就比较没胆，就会怕，一怕就念力就不来了，你一担心念力就不解，那你一担心或是你有其他的妄想，那念力就不行了。那我们现在就反过来讲，王者不会抗议，可是王者正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他需要跟人家助念的那个助念者啊，本身念力要更强。所以我刚才讲过，跟王者助念最简单，是因为面子好看，他不会抗议。可是其实他最难，因为生者可以沟通，虽然他可以抗议你，可是他可以沟通。王者他很乱，除非他生前的念力也成串习了，念头也是成串。那成串的话，你只要找对他成串的习惯，跟他一接引，他就马上接上去了。可是你想，那目前我们修行人有多少人的念头可以成串？很难，所以显然我们很多人必须要靠外面的人来帮忙。可是外面的人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乃至功夫不够，因为你没有养成成串的一个修行观念，你那念头没有成串。所以现在很简单嘛，要助念 真正助念的功夫啊，其实功夫到讲很简单啊，不一定要念佛呢，不一定要念佛。如果你足够足以，乃至你有那种神通，知道他念头到哪里，藏传的那个中阴身度王法，基本上我们老实讲，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中阴身度王法的那个本质啊，我这样讲，也许有人会有不同意见。要是我不会照那个死板板的做。众生过世的时候，所现象不是定常相，所以不可能照着那个49天那个固定的轨迹在过世的。如果是这样看的话，那可能看错问题，就会把佛法看错了，不能这样的哦。所以中阴身度王法，很多人在看这个问题，你假如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不能站在佛法的立场，你因为做到这49天每天这样做，其实不一定很恰当。当初我相信中阴身度王法，它是为了某些方便定出来的，乃至可能是有很高深大德，他的确在这几天里面，他看到中阴身的一个转变相。所以中阴身度王法他也讲说，你这几天如果你还没走，你应该要观想你可能有哪些境界，可是不一定的。老实讲，境界的现前不是依时间一直变的，绝对不是的。生命的相不是这样定的，不是一个一定啊硬邦邦的这样的。所以最好的度王法是那一个本身具有天眼通的，他能当下看到这个王者你现在在打什么妄想，直接当下呵斥，就他所能受用之法跟他引导，不一定要念佛。老实讲，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助念都同一套？我们也没能力的，老实讲，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好去改变嘛。只是我们现在 以我们在座大家现在其实都是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我们的思考活法应该要更活，乃至我们虽然跟人家助念，我们随顺人家的仪轨，可是我们不是就跟一般人这样思考。我希望在座未来也可能就是一个弘法者，一直接引人家的，可能你会知道原理，而不是光只是一个规一个死板板的规则。那所以啊，规则当然这个助念的仪轨不一定，可是也不能随便改，就是因为我们假如没有足够的智慧，你随便改的话，可能会第一个会误导那个王者，误导旁边的。可是如果你了解原理的话，谁说助念有一定仪轨啊？助念没有一定仪轨。那不过我们现在不改，仪轨怎么样？其实你必须要就他王者本身过去的习惯，你能引导他的就去引导。不过这个有时候我们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学什么，那有一点，你要去跟人家助念的人，你必须要对你要给人助念那个法，你要信受奉行，这一点，你如果这是最起码的，你这一点你自己都不信受，你说你会足以，你足以来说服他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假如你要去跟人家助念，乃至一个即将临终者，还有我最近有一个法师碰到一个，因为我碰到一个居士嘛，他可能蛮严重的了，医生讲大概不会几个月，那现在又给医生讲说还有的拼了、不过基本上我都跟他讲说，尽管他跟你这样讲，你还是要准备死。我对自己的那个跟我比较久的居士，我就比较直接讲，我不用骗的，因为我说就算你会活，你还是当作会死，直接讲，因为我怕说他本来已经准备死了，结果你又给他希望，给了结果他就对世间对生命更执着，这样修不相应的，反正你准备死没死到，到底死得刚刚好往生。这个观念平常就要养成哦，平常就要养着。那有一个法师，他也要去跟这个居士，因为这个居士护持佛教蛮久了， 蛮，其实他在佛法上观念也不错，很有心的、啊。可是面临临终那个突然来这么一个消息，有时候都还要调试一阵子。除非说你自己已经相当高端了，或者都还需要调试一阵子。不过以他来讲，可能会调试很快。那有法师问我说：“应该怎么跟他谈？”我说：“先不要管谈的内容，先想。”你用什么心情去谈？你今天跟他谈无常，跟他谈苦，跟他谈一切空法，你必须自己来自内心是一种欢喜信受的对这个法，不是对王者哦，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者，你那时候讲出来才是有一个生命力的，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就跟人家就讲，不是。所以有时候如果时间很赶的话，那不容易调，除非你很熟。我觉得话，你要跟人家助念之前，我建议你啊，先静下来，把你今天要谈的这些法，不是光我在准备内容，不是准备内容，而是把那一份法的味道，自己心里先有一个信受奉行的心情。我自己就是这样走，我假后道学佛，我跟你讲，你要一定要这样做。先由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心情，所以当你这样讲的话，他马上就受用。同样的话，很多人跟他讲，他不会感觉；偏偏你讲，他就会觉得，马上就会觉得一股力量很强，就是一种加持力。这加持力不用有很多样子的，可是有的加持根本是真正的加持。我们现在有时候用熟啦，用大杯水啦，还用水啊，用很多样子，其实那是借相，借相显理的。所以有些相有时候必要，可是其实那个相可以只有纯粹是形式，是借一个相显这个理的。我今天用这话，我用我种种的那个身体肢体语言，可是其实最重要是那个义理。所以你今天念阿弥陀佛，跟他鼓励念阿弥陀佛，你有一份愿意全然放下世间一切，为归命弥陀的这一份心啊，你自己都这一份心，有这样心向，摩诃居士，你跟我一样，我们大家一起往生，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有听见大家啊，咔几枪啊，那这个放录音带就可以了啊。你来，你反正你的声音跟录音带没什么差别，都没有感情嘛。那这个是最起码心态先调，那调归调。在那种情境里面，你的念不容易产生一个连串性。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平常功夫不够，所以很容易被干扰。可是我看到有些人，就是因为他平常已经念习惯了，他也被干扰习惯，可是念习惯了，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念马上就很轻、很单纯。我就讲说，台中有很多的那个助念的居士，那个功夫很强的，大部分念都会感应的，大部分念都，他们已经靠这个吃饭，不是，他们不是靠这个吃饭，他们连水都不跟人家喝，他们现在助念去那边，他们是自己带水的，你倒水他不喝的，他助念只有一个条件，第一个必须要，那一家人要吃素。那最好是学佛的，他们不挑人，只要有时间就去。他们像我母亲他们参加就是这样，一上车准备去做，一上车就不讲话，就开始念佛，然后下去就开始准备，连开水都不给人家喝，自己带去的，连开水都自己带去，然后念完，那一上车又开始念佛，一下车分走车，就是这样。那因为他们平常，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太，因为他们没什么妄想，现在平常就没空就是念佛，他们一下去在这，反正你朝你的，他也不一定要摆得很庄严，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想，就他老了嘛，没什么好庄严的，他就这样你看他这些老太太啊，念起佛来啊，特别味道不一样的、哦，你看声音是不什么好听的、啊，不过那个味道你觉得很醇厚，所以他们这个现象看得很多。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那个念头，他的念头不会被境所转，所以他不在乎你王子长得什么样子啊。 那看多了，几乎一天到晚都在看死人，看多了，而且就是那份心。所以第一个，我们那个心调的一调到那个人，哪有像平常的功夫养成成串？这个成串的力量，就好像说我们在说法，你说一说突然中断了，或者其他打妄想了，那个念不容易流贯成一串。这个我顺便跟大家讲，因为最近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可能有居士会不一定认同，不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最近不是有什么平等觉经，净空法师那边一直印这个那一部经嘛，对不对？是那个谁，夏莲居居士编的嘛。其实这部经不恰当，不恰当，大陆那边反弹很大，因为这一部经哈，已经现在连台湾一些法师都在比对了。这一部经把五部经，五部就是无量寿经的五种版本啊，都，这里剪一段，这里接一段，那接不上去自己加几句，48愿变成24愿，对，没错，无量寿经的几种版本，有的是24愿，可是24愿和他这个24愿又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夏莲居居士他自己编的啦。可是无量寿经基本上里面内文就讲说不能改，所以这部经其实就是夏莲居自己出来的。真正要看应该是看那个，那个啥，其实它有几种本，因为它传译过来不一样了哈。不过应该要看那个什么，康生凯的《无量寿经》，应该看那个比较恰当。那现在看的都是后代人组的，那一般组的话会产生什么？你把不同本这样把它凝结起来，在文章其实经文的升起有经文升起的次第，经文有经文升起的次第。不能随便改了，这改的过失很大哦。你不要讲说我这样比较顺，那你就很简单，你自己要改，你就讲说我改了，你不能把它当作经。你自己要怎么顺便你的事，可是你现在竟然把它当作经一直在流传，这过失很大了。因为尤其是经典在流传过，经典的升起，它有一个缘起的，它法和法之间是一个连串性的。我本来不知道，有人在争议的时候不知道，我以为他们说比较是汇集本，是这一本这一本这一本这一本放在一块让你有机会看，是你把它都在，不是连成一部经，是把它比较起来，那你就看啊，原来有点差异。可是不是啊，这一本是把它插进去连结上去，这样会产生修观者的混淆啊。这个过失其实很大，我最近才知道原来他的所谓汇集本，因为我都没在看了，因为我不看后头这些的。我说哦，这可严重了的。所以如果你们听归听啊，我的建议啊，你们参考啊，那一本不要看，你们看康生凯的言出的那个无量寿经。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法师积极要来捍卫的？因为净土法门在末法时代是一个很重要法门，而无量寿经又是一个重要的经典。如果这个经典以后被混淆了，那会出问题，会出问题的。这个都找出来了，那里面很多谬误的地方啊。这个现在佛教会有一个秘书长，他有把它比出来，后面真的是错误很多。现在大陆很多的居士法师陆陆续续出文，所以现在台湾如果寄很多这种经过去，人家会整箱把它丢到海里去，有的都整箱把它丢到海里去，的确是有问题啊，要留意。所以说要看古本，不要看现代人把它这样简洁的改的离谱了啦。这个以后最近慢慢收集，明年可能会出整套针对这一部经的所有的书，会把它整个比出来，出在哪里，原本是怎么样，现在改出来的东西已经产生多少谬误，会把它怎么列出来。因为这个在我说这个东西是要写一出来会影响有些人的信心，可是这是必要之恶，否则净土会扭曲掉。48愿 是变了24院，而且学问上这一院等于哪一院，哪有这样等的？因为佛陀如果是这一院可以通哪一院，所以可以善的话，你比佛陀还有智慧，对不对？既然48院经过你一个居士把它改成24院，其他这一院通哪一院，所以只要这一院就好。即使那个一个愿一个愿升起有它的内涵广大的因缘，那不能随便改的。不是说我们你要解释经典，你要作论，那是你的事。可是经有经的意思，不能随便这样动，动了会影响后代的那个自见呐。这变成是你的，你就干脆说你写的经，你就不要说是佛说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要在引导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相当笃定的一个自见在引导的时候，对方最容易被你的意念所引导。所以你注意，任何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他有应该，除非他只是修福报，我说真正大事业他必须有一贯的信念，一贯的，我们世间人就所谓的一贯的信念，其实就是念力相续不断。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要助念，即使一个人能成就这些，这是你个人的福报啊。同样的助念，有的人根本没办法下什么功夫，你要是有因缘，你可以对你周边所有人利益很多，利益很多。你周边的人直接利益就是受你的利益。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就是说，那我们自己如果临江要走的时候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居士讲说，你现在有空每天练习怎么死。其实他那天刚检查出来，我就叫他练习怎么死，稍微快了一点，不过是不用，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有事先，我早听他有问题，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啊。我也就不客气，就不耽搁时间，直接跟他讲，你现在每天训练怎么死。那即使像我们要为什么要训练怎么死？一个人如果面临一个几乎有可能会死亡的时候，我希望就放下。所以放下不是说是那个人家说哎呀求生意志，我们不是没有求生意志，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准备就一定要死。可是我的想法就是说，做一个修行者，一开始这个念头就始终就带着的，我是随缘。可是我有准备，我有准备，这个念头要有的。而一直准备开始，你自己就开始要对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事物啊，开始要勉强自己要放，就要练习了。不要等了，那个一时你调不过来的。所以说，什么都可以装，死就是装不来。你要装的死得很庄严啊，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意识已经混淆掉了，你不可能装得很庄严的。所以你一路上其实最后最直接保障着你自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谁帮你助念，真正能让你助念得力的人恐怕没因缘去找你，你要看你有没有福报嘞。你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尽管周边你接的很多的善因缘，因缘不具足的话是没机会到哦。所以最直接受益的是自己。那这一份的念头啊，本身对于死的一个观念早就应该养成。如果突然死了，那你就罢了，那个我没办法。如果只要有机会训练的话，只要有机会去心里做准备的话，不要再抱多余的希望。这对你是有障碍，你该一还是一，可是心里要开始练习。那练习对世间的这样一个抓不着的这样的感觉，对世间的这种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啊，应该要慢慢就要提升起来，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不要等到时候没用了。还有，你一生趁年轻，应该及早掌握一个法门，让它熏习不断。 不管对法的念头，对种种的这个法门，让它成为一个能让一起这个观念，一起这个法门的实践心，马上就能射出在那个点上。这个是需要你平常就练习的，因为真正苦的时候很难呐、啊，很难超越。所以我最近一直讲，就跟他讲，我们要是能牙痛念佛，还能欢喜充满的，在座有没有说牙痛？牙痛的时候还会念佛，那时候还会欢喜充满，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显然我们都是需要助念的。如果你牙痛念佛已经能欢喜充满，还不一定已经能往生，不过比较有把握。光牙痛都是动摇你轮，让你轮回三恶道的，是很不容易呢。修行这一条路要走到最后能很笃定的不容易，念头很容易左右的，当然也不用怕到那个，不过一定要养成一个像经典所讲的一个倾斜性嘛。我虽然还没到彼岸，可是我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性，所以树一倒一定靠那边，这是经典说的。那因为那个活弟子讲说，我现在没有正念，到时候我发生车祸，或者是发生什么问题，那怎么办？被马车什么撞死怎么办？佛陀讲说，你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如果断了就倾向哪边。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确定倾向哪边？讲是很简单，未必哦。所以我们假如没这样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念力引导，那我只能跟你讲，你的所有过去所熏染的习气都可能在那个时候现前，都可能你自己的习气会现前，你过去感的业报会现前，习气会现前，业报会现前。像我们有一个，也有一次我们本来去帮人家做法会的嘞，那个时候到明潭，南投明潭那边，因为那个地方的工程很大。现在是我们想想，我们真的是这些有的真的也是出生之犊不怕虎，那不过出家人也不用担心这些的，我们又不是说我很伟大要超度那么多人。因为这个整个山林所破坏的是相当广的，你要知道这都是鬼神村，这都是鬼神住的，这里面山林很多都是鬼神住的地方，我们就讲这鬼神。所以我们出家人要动工，一定要事先前七天或者前几天应该先拜托哈，我们这里要动土，希望你能在这几天准备一下迁移，先讲了。那如果他突然，如果你七天之后还动工，如果发现有异象，你就不能动工，你就要停，那再跟他道，跟他再沟通，沟通不行的话，你只有你停工。经典是叫你停工，不是叫你赶他走，你不能再请道士啊，让他赶他走，你小心他整个来找你。你看这个连佛教的戒律都这样要求，你要将整个山林的破坏啊。其实他会招感很多的怨缘，那些鬼神的怨缘啊，他会讨厌你的，因为你破坏他家，就像我们会抗争一样哈、啊。你跟我把它化成那个重化了以后，我这个家变成马路那种，他会抗争。那我们那时候有一群男众就去做法会啊，就是做法会，要做到一半，一个就马上出状况。那个出状况其实有很多东西，就看你个人的因缘。有时候那个出状况是旁边的因缘会来干涉你，会直接就干涉你。那这个当然他会挑软的吃，他会挑软的吃。那所以说，在我们过去我在受戒的时候啊，我的同戒有一个老先生。其实现在是老比丘了啦，啊，其实跟我一样，他一出家就很老，所以这个大概以后修行人啊，其实刚出家而已。不过他的功夫真的是老，他功夫就老。 他经常到医院给人家助念，当然特殊不是我们哈、哦，他的因缘特殊，他只要助念完回来，很多人就会跟回来。那一回来，他就往他身上爬，有时候就把他从椅子上推下来。他说他经常被打，他就跟我讲，他是这样，他会经常啊，慢慢就没有。他说刚开始他很怕，那都没办法休息，到最后就习惯了。他根本到最后不怕，就是那些过来的时候，他心更定。刚开始很怕，到最后更定。就那些凡是过来的都到最后也没办法靠过来，都因他而受益。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有些人是因为有冤情的关系，术士这一个人怎么样，他会这个在某个阶段里面会现前来干扰。以前我们碰到一个居士，他往生了，有一群出家人要去跟他助念做法会。前一天晚上，这个往生者的妹妹梦到，女儿梦到，有一群人跟他抗议，如果让出家人来助念，我就找你。他说：“哎，你那个亡者过去太糟糕了，伤害太多，他没有资格，因为这些都像流氓一样哦，直接就狠把他挡住。”结果突然才要出门，一打电话来说：“啊，师父，哎，因为有种种因缘呢，所以不方便。”到最后才讲出来了，就不去了。他也会有现前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其实牵扯到很多的因缘。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人啊，随时都可能会跟很多东西感业报。我们术士一定造很多业，那你说他会不会一定来干扰？有可能。可是你也不要忘了，你做一个三宝弟子，三宝也不是不加持的。那问题你要选哪一边，那是你的事。出问题就出在你在这么一个现象当中，这么一个重要阶段里面，你的念头晃逸，你的念头往哪里去，这是问题。问题是出在这里。所以你看《地藏经》里面也讲，很多经典都讲啊，只要你一直你那时候一念啊，称念三宝名啊，它可以远离这些障碍。可是你要是不没有强而有力的话，其实未定呢。就像我们现在平常如果烦烦恼恼，你说到时候碰到问题能不能克服，不容易啊，没那么快。所以自己平常的那种练习啊很重要，否则的话，在你主要的念头感应不来，你其他的可能的念头都可能现前，都可能现前。这不管是谁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我希望大家在这样一路上哦，尤其我们现在大家这样不断的学习，有佛教的事情我们也都在帮忙做，我想越来越看。是师父这边声音还是什么啊？电光闪的、啊、越看的越多。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看多反而麻痹，应该看多了以后一定要往身上自己身上去想。我透过我们这样的修行改变我们的修行的那个气质，这个气质来自于对法的观察，把它建立起来，这一份心一定要有。所以一定要把你自己在这个现在不急着已经定下，可是你一定要慢慢摸索一个你一定靠它来解脱的这个法门要建立起来，而且要经常的慢慢练习了。所以我听说这礼拜四这边偶尔会共修哈，是不是？我希望我们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希望大家互相敬呢，互相敬呢。这个法案法要相互的互相扶持，大家互相扶持。佛法不要老是停在表面。那同样是只有诵经，我希望大家慢慢把那个诵经的味道送出来。要送出来，好，88火，
八十八婆的味道，大家静下心来看完了以后再来送也好。好，拜八十八婆，这很好。初学者，有些人以为说啊，这个不重要，是慢慢熏出来的、哦，慢慢熏出来。所以你看哦，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认为说我们学的很多、哦，我知道一些老菩萨很厉害的。那些鬼魂呢、啊，反正喜欢找他，偏偏他们也不怕，他们有困难找他，他们事先呢、啊、要参加法会之前，就前一晚就献给他看，就说他们很可怜，希望你能布施供养他，就事先给你看，那你会觉得很可怜，你会隔天会更加用心的将所修的一切回向。所以以前我有一个师父就讲说，是你不知道了，如果你看到那些鬼神的那种痛苦相啊，你会不厌其烦的一直撒甘露给他们。他是那种啊痛苦啊吃不到那种啊，一直希望你给他清凉，那种很痛苦的那个盐个都是，整个到处都是啊，你会发觉只怕你自己不能，你只恨自己不能分身啊，你觉得说有限的没办法度化他们，你不会觉得说啊这只是形式都是我们的过失。所以做任何事情千万啊，同样一个法有时候发挥功能，有时候不发挥功能，就看你这一群人怎么去运作。所以他说真正能加持到，以前不是有一个例子，在高僧传还是哪里我忘了，一个独修的一个师傅啊，就在荒郊野外啊，自己接个一个小茅盆啊，他没有修特别修什么，他在修施食啊，就只修他最擅长就施食。结果有人就在办，就是有时候傍晚啊，有一次经过那一段路，他说哇今天怎么那么热闹，然后问他们说啊敢吃饭啊到最后一看原来没人了、啊，每天固定都有一群人接受这一个法师的供养，心念一层啊，感应，你看你修的福多大，每天就是你不用特别开瓦斯，就这样念个经就能出供养给众生。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哈。那经过因为刚好张居士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那个，我顺便跟他讲助念的真正意义啊。那我希望大家不但能自利，还能利他。在现在的一个念头，我们对法的一种思维观照，让它成为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念头的时候，你的念会影响很多人的。甚至我可以跟你讲，如果你确实身心清净啊，你现在你所住的地方都能感应龙天护法诸鬼神在旁边拥护，欢喜拥护，他记得跟你在旁边亲近，你随意的一个说话他能感应到他的欢喜，你这份对法的皈依让他感动，他也会依你所说话依教奉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在修啊，旁边人会拥护的。所以那个人呢，你会觉得说，哎、看他这样子，等等起来吧，看，可你看他那福德庄严具足啊，这不是这时候已他已经不是人师啊，他是人天师、鬼神师、六道之师了、啊。这个不是一定是谁啊，在家居士照样可以做到，哎，只要身心清净的话。好，这是岔开来谈的哈，那，你说。像其实各有各的哈、啊，不过因为现在的人大概这个我就讲过哈、啊，现在其实南传禅法也都起来了哈、啊，藏传的也都有，其实那都很好，不过我们必定要掌握住一点，就是藏传的法还比较 事项还多，还比较能抓得到。如果纯粹修禅定，有时候必须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因为你的根基必须跟这个法门相应，有些法它是细微的，细微的，我们的心，我们的调整不够，不容易接受这种细微的法，不容易接受这个细微法。所以有时候其实加上因为先前的准备不够，所谓先前准备不够，就是我们所谓的二十五方便啊，如果天台讲二十五方便，他必须要持戒清净，那要没有持戒清净，他就要忏悔清净，他必须要很多因缘，他要喝无欲去无盖。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现在很多修禅没有做这种准备，观念也没形成，所以他会 不足。那你现在开始修的时候，表面上在某一个你可达到的这种范围里面呢、啊，你会觉得说很欢喜。可是其实上，当你一踏进到维系处的时候，障碍就一直出来，而且不容易跨越。为什么？你没有那种观念，你没有观念，所以你以粗糙心要系维系法，系不来，求不来。那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净土法门会流行？其实也不是说一定是什么因缘，如果纯粹站在法理上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说，因为我的心粗，我就修粗的法。那因为净土法门本身是含粗细内涵一贯在一块，所以我们就三根准备，其实最主要它是身细粗细都有，因身是粗的，可是它修到最后可以到维系的实相念佛，它身细都有。还有以众生的懦弱心来讲，现在未来的众生会越来越懦弱，那懦弱的时候是修那个六念法很重要，那念佛法门兼有这一份功能。所以秽土其实我们可以修秽土的，而且我倒不像一般的修净土法门，对人家愿意常住世间或是不修念佛法门的就会有排斥， 我不会这样。因为我觉得净土法门的之所以广大，并不是排斥其他法门才广大的，所以我对。